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新视觉，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 Kelly， 跟我们在介绍这个 Hornby Island 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亲身经历。 Kelly， 你还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细节啊，
可以啊，
一些细节有趣的地方。
对，可以啊，因为这次去 Hornby Island 的旅游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行程非常密集，所以其实内容或者说给自己的感触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去到我们的住处，就看到路边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摊位，当然主人基本上都不在，就是桌子上有卖鲜花的，基本上也都是从自己的花园里面采下来，然后插到瓶里面，旁边就会写着比如说5块钱或者是10块钱那么一束，
自取
自付，然后把钱放到他们的那个小盒子里面，还有很多的蔬菜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价目表，然后你们自觉的取了菜之后把钱放到他的那个像一个存钱罐，就是把钱塞进去，就那种
很有意思。 那人都非常自觉对吧，在那里，
因为我们很自觉，但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
我很好奇我很好奇
对，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
希望能够维护好这样子一个秩序，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其实这个节目呢因为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呢我就想大约在回顾的过程当中补充一些以前没有提到的一些点。你比如说这次去 Anne 的家里做客，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原生态的家，还有他，我觉得他已经像一个植物一样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家里，他没有办法再去
融在一起，
对，融在一起，他没有办法再去过那种或者是很精致更加方便的那种现代生活。我们在他们家吃午饭的时候是在院子里，前面就是莽莽苍苍的那些高草，高高的草，
很自然，
然后吃着饭呢，有一只鹿就跑过来了，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鹿也会过来
闻到味儿了，
要饭吃对，要吃饭。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把树上自己掉下来的那些苹果就给它切开，然后给鹿。我第一次知道鹿仍然它原来还是可以吃苹果的。然后这是一个鹿妈妈，还有过来一个小鹿宝宝，小鹿宝宝呢就有点经验不足，所以总是找不到那个苹果扔的方向。所以从头到尾妈妈把所有的苹果都吃了，就没有给她的孩子留一个。我就问安，我说这是妈妈应该做的事情吗？然后她说这是动物，就是要这样的，对，就是动物，
它的本性，
它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是
对，首先要先自己生存。对，然后安呢还带我们参观了他的画作，因为他是一个画家嘛，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
他是从法国来的，
对，他是很年轻的时候从法国过来的，然后定居在Hornby Island 这个岛上。他有一个系列的作品呢是箱子里的熊，这是来源于他的一个梦境，就是他梦到屋子里的一个大箱子里面跑出来很多熊，所以他就醒来之后他就把这个灵感就画在了他的画布上，
成为他的作品，
其中有一个他的这个系列的作品给我们展示的有三幅，其中有一个也很神奇，就是屋子里面的地上放了一个皮箱子，然后箱子是打开的，从里面呢就是冒出来很多熊，我就觉得这个又像梦境又像一个魔术的一个现场，就像变魔术的人经常会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容器里面掏
出
来
想不到的东西，
想不到的或者说是数量惊人的一些东西，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有童趣的有想象力的永远充满生命力的一个女士，而且是一个嬉皮士精神的永远的践行者，
想象力很强，
是的，对，他去朋友家做客都会拿着自己做的面包，还有自己院子里种的鲜花，把鲜花绑成很精致的一束，然后放在一个 像是竹篮子吧，就那个篮子也很漂亮，
嗯，
就这样提着去做客，
还是有法式的风格。
是的是的，就是很，嗯，
优雅的
法式南部法国的那个风格，乡村风格。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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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就是很，我现在我也很认同，或者说很理解他为什么一生就要扎根在这个地方。
嗯，
这就是他感觉最舒服的，或者说他经过自己一点一点创造出来的他的唯一的一个
归宿，
一个归宿，或者是一个，
嗯，
像蜗牛一样，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壳。
嗯
嗯，但是又是那么的美好。
嗯
嗯，
舒适和美好，
舒适和美好。对
对，
嗯啊，说到了 Anne 的家，然后又说到刚才提到那位女士，她的家呢也是他们夫妻两个
嗯
自己用手一点点的盖起来的一个大房子。啊，基本上每一家都有不同的风格。
嗯，
有的这个屋顶上长满了各种植物，
嗯，
就像是我们在中国买过的那种一个像一个稻草人的一个头，
嗯，
但是里面全是种子，你要给它浇水，头上就冒出来，
滋出来了，
滋出来一些这个绿色的一些小
牙。
对对，这个房子就让我想到了，嗯，让我联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种的那种小人，
也有点童话味道，
有点童话。对，
嗯，
对。然后他的家呢也是非常特别的，院子很大，然后他很骄傲地向我们介绍他的园林，
嗯，
而且呢他在那个屋子门边上有一个金属的名牌，上面写着兰居。
啊，兰居，
对，就是中国中文，
哦，
对，就是很古色古香的繁体字的那个兰居，
嗯，
是一个铜牌上面镌刻的这么两个字，
嗯嗯，
然后他问我们这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跟他解释，
嗯嗯，
他说这是他的丈夫的妈妈
嗯
曾经的嫁妆吧，就是或者是家里的东西，
哦，好多年前的，
对，然后他们就传下来，
嗯，带过来的，嗯，
由此就从那两个字就能看出他们之前的那个家一定是一个大家。
明白。嗯，
因为那种字的那种雅致，还有就是他的一种精神气儿，一种气韵，
嗯，或许会不是从民国时期留下来的东西。
对，应该是那样的，
猜想，嗯，
应该是那样的，
嗯，
对，
有可能有那种气质，对吧，
有那种气质，
嗯
嗯，甚至更早，
更早，
嗯，因为他们家曾经是一个大族，
大家族，
对，
嗯，
对，
很神奇，
很神奇，
哦，很神奇，
嗯
嗯。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都是对中国特别友好的，
嗯，
虽然他们是
热爱的，
对， 他们是西人，但是
他们喜欢中国文化的。
天然对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向往，
嗯，
有一种拥抱的这种欲求，
嗯，接纳，
接纳，拥抱，
嗯，
包括这位女士，她也是喜欢中国的文化，她也会就是去学习中国的汉字，
嗯
嗯，还喜欢中国的美食，
嗯，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浮躁的世界里面，能有这样坚守，向内心深处去探索的这种对中国文化抱有友好态度的人，
包容，
很包容的，其实我是感觉没有那么常见吧。
过去在早期的时候，在温哥华接触到的前辈们
啊，
收藏类的文化爱好者还是有一些的。可是现在真的是，现在回顾到现在，如果我们再去希望能够遇到这样的朋友，真不容易。是极其不容易的事儿。
对，
这好像是一个代际的一个交替的一个现象，也是值得深思的。
是的，是的，对，对。
但是还能保持在这个岛上，
还能保持在这个岛上，
对，
而且是
很原生态，
让你深受感动，
嗯，
因为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一直很关心中国的情况，他们会问很多问题，就是那种关心是是好像，对，好像中国虽然他们并没有去过，但是好像中国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就给人那种感觉，
对，有一种精神寄托在，
精神寄托，对，是一个梦想中的一个文化国度吧。
明白。因为把自己的生活跟现实跟理想都能够连接起来的，还有一个第二故乡的这个概念，
没错，而且这个也跟他们的 嬉皮士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嬉皮士在过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其实他们很崇尚或者是很喜欢向东方文化去寻根，
是，
很喜欢中国文化的那种无为，或者说追求美学上的这个禅意的美学，
对，这是也是一个大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的趋势，
对，当然现在城市里面还是有很多这种嬉皮士文化，但是实际上嬉皮士文化一直是被资本所打压的，因为它反物质嘛，其实就是等于向资本家宣战嘛，
对。但是在加拿大这个西岸相对来说好像还是比较在这方面比较包容一点，
对，
相对于其他的大城市来说，温哥华又有它的独特的这方面的特点。
是的，对，虽然很受冲击，但是仍然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包容，
对。说到人文的东西，我想说一下他们的这种社会结构，或者说他们有非常令人神往的一种公社式的一种公民自治，比如说他们的超市，因为人口本来就不多，所以超市呢也很少，而且每个超市都很小。我们住处的附近的那个超市呢叫 Co-op，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那个集体公社的那个感觉了，
供销社，
对，供销社的那个感觉。对，大家呢都会去在里面入一点股份，然后共同经营。
这个管理方式很独特，
也非常好。
对，
每次的东西呢也不多，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为我们带的是西瓜，我们就想在那个 party 上我们去做一盘，切一盘西瓜。而且那个 party 上的这个饮食的礼仪是要 finger food， 就是用手去抓食物，没有任何的刀叉。所以我们这个西瓜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去买个牙签，结果就跑到这个 co-op 去找了半天才发现有几个小牙签罐，而且卖的会非常贵。对，因为
这是材料，
这是材料，
天然材料。
是的，它一个是他们好像如果家庭需要的话，他们就会开车坐 ferry 去另外的一个大岛上，那边有很多大的超市，比如说 Costco 之类的，就可以集中去采买这些东西。岛上的居民少，像这种小件的物品呢其实需求还是很少的。
明白。
对，所以他就会有那么几个零星的小小牙签放那儿，东西贵一些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
这种需求跟供应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非常有趣，我会很好奇。对，就是说在任何一个相对流通的这个社群里面，怎么样去自然形成的这种需求和供应。实际上它是一个生态。
对的，对，
很有意思，
是一个长期磨合的一个过程。
对，
长期互相摸索，互相探索。
对，
甚至还会有一些多年的一些经验传承。对，或者说是岛上也有自己的大数据的模式吧，
还有它的文化价值。
对的，
它的价值观在那里，
没错。对，而且他们的超市里面肉其实品种也不多，岛上如果想吃鱼的话，每周一都会有一家是专门在星期一卖鱼。鱼呢应该是在海上捕捞的，但只有星期一才有供应。
那么他们的所有的供应的物品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本地岛上，或者有没有其他岛上跟他们互相交换的，还有一些小小的商品进来的，有没有？
我想他们超市里的，对，超市的东西可能像这些水呀，这些其实都等于是食品的这个工业品，对吧？就是食品类的工业品，其实都是从岛外的那些大城市里面去
供应商
那儿运过来的。但是像一些像鱼呀，或者是鸡蛋呀，还有菜呀，基本上就是岛上的人可以自己去供应。
包括肉呢，肉食类的产品呢？
肉食类大部分也都是岛外的供应，因为岛上虽然有畜牧业，但是不能保证
它没那么大，
那么大的一个产量。对，是的。 鱼，如果想吃鱼的话就是星期一。我们碰巧那天走的时候就是碰到有人就开始卖鱼了。
哦，就可以看鱼了。
对对对，就可以看鱼了。对，
那都是海鱼对吧？
都是海鱼，
海鱼，
对，都是出船捕捞的。嗯，
纯天然，
纯天然
的。
对
对,
对，
真好。
对。
那你们怎么样去吃这个鱼呢？鱼是怎么制作的呢？在这个餐桌上
我
们
就
他们的制烹饪方式有没有一些特别环保的理念？
其实像这个岛上呢，我刚才说它和大城市文明是若即若离的关系。
嗯，
其实在烹饪啊或者是家电这方面和城市没有任何区别，
区别
也都有烤箱，也都有
该有的电器，
各种厨房用品，各种电器一应俱全，也都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岛上的人很多是吃素的。
明白。
素食主义者。
素食主义者。
对，其实这和他们的这种思想理念是
一致的，
是一致的，或者说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嗯，
对。如果说你非常的理想，就是这是一个乌托邦，这是一个理想家的乐园，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
生活方式
居民的话，你肯定会向往，或者说你自然的就会拥抱这样的一个
环境
饮食。对，你的生活习惯也好，你的饮食习惯也好，你自然的就会向这方面去靠拢。所以岛上有很多人是素食主义者，当然有很多小孩他是要吃肉的，那也无所谓啊。岛上本身它是有肉类供应，而且你要是坐 ferry 去另外一个大岛，比如说 Nanaimo， 也不会花太多时间，那边也有很大的超市 Costco 呀什么的，就是文明是近在咫尺的，只不过他们选择退守在这样一个
小岛上，
半隔绝的一个小岛上。
对，还是有选择，
还是有选择。对，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还不一定去过这个地方，应该。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岛。
对。
因为之前也是去过很多有名的岛，比如说 Tofino 啊，什么 Nanaimo 啊，什么，还有一些小岛像麦呀之类的都去过。
对，
但是就总体给我的感觉就是还不错。就没有任何的那种
印象深刻
的
地方，
或者是这么大的惊喜就没有。对，
那这次就不一样，
这次很不一样。
对，我好多年前有一位香港的艺术家来温哥华访问的时候也提过想去这个岛，结果很可惜，就是当时是因为天气原因和行程他就没去成，所以这事儿就一直就没有再被提起来过。所以很难得这次能够听到 Kelly 亲身的体验，而且这么新鲜的刚刚去过这个岛上的旅游，九月中旬回来就第一时间跟咱们分享，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对，
关于这个岛上的一些见闻，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想分享的吗？
我是感觉这个岛上的就是这种自然景观吧。我还是再想重新说回来这个自然景观。就是你就觉得就像是一个外星球的一个感觉。就不太像这个海滩，不太像地球上的海滩，
不像我们平时看见
的
那种
形式。对的，对的，是的，
是
的，
是关于一个是它质感，一个色彩都不一样，是吧？
都不一样，
自然环境。
对，而且我们最后走的那天早晨在海滩上盘桓了很久，不愿意离开。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地质条件实在是太特别了，它的河床、海床，刚才我提到过的海床，在退潮的时候就一直可以延伸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因为那个海床都是平的，就像一个巨大的石板铺到海里面去，然后石板上面呢有各种不同的被侵蚀出来的一些花纹，就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特别，就是让你可以在一个石头上可以待很久，就是一直去沉浸式的去，
吸引了你。
对沉浸式的去看，就是那么的令人惊叹，就是大自然的造化，
威力造化。
对是的，
鬼斧神工，
鬼斧神工，或者说大自然的巧思，上帝的一种小小的艺术创作，
也可能是大自然和老天对这个岛特别的偏爱、眷爱啊，对这里的人、对这里的环境生态都有一种特别的
像保护、
呵护，能感觉得到，
能感觉得到，是的，对，
对，很难得，如果有再有机会呢，非常希望欢迎 Kelly 再来我们的会客室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我知道你有很多很多丰富的生活经历，包括你去过其他的国家，好像欧洲的旅游季节啊，意大利，像其他的这个埃及啊，你也是刚刚去过没多久。我也很期待有机会呢，邀请您再来我们的会客室，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出埃及记。
好，
谢谢。好的，
谢
谢
黄晨，
谢谢，谢谢，我们下回见。
好，好，
谢谢，
谢谢，拜拜。
嗯，拜拜。
却受控在你手里。